这紫衣女子啊，向多九公又提出来一个新问题，说就这家庭的家字上面一个宝盖，底下一个史字，这史就当猪家，说家里面应该住的是人，那么为什么这房子底下呢住的是猪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多九公一听，哎呦，这姑娘她没事净琢磨这些事儿啊，这个字儿，她这个房子底下为什么是猪？哎，我说唐太保，这事儿你能知道吗？唐敖说，这个事儿啊，当初这个古字为什么要这样用，恐怕很难解释。但是呢，姑娘你知道不知道啊，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许慎的，他出过一本书叫《说文解字》。在这个《说文解字》这本书里边，对这个字呢，他有个解释，说由于家庭这个家字，他为什么用了一个史字呢？是因为最初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是一个史字旁，这边一个请假的假，去一个立人高的那个字，那个字呢也读作假，这个假当什么讲呢？当公猪讲。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假呢？他为了让人读音呢好记，所以假借这个假字用这个音安在底下了，安长了呢觉得这个笔画太多，所以把旁边那半的架子就去掉了，就剩了这个史字了。说文解字上是这么说的，哦，底下安一个架，用您的解释那是个公猪，照您这么一说，那家庭里边还是猪啊，把公猪去了剩下就剩母猪了吗？啊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那在别的解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哦，您不太清楚了。我听别人说有一种解释，不知对不对。多吉公一听，你看看，他又听别人说了，看来他这又是难为咱俩的。多吉公说：“你又是怎么听的呢？”我听别人说呀，是这样，在上古时候，人们还没有家庭呢，当时都四处狩猎，取来的猎物呢就存在家中。最初的时候，打这个张跑引路，后来人们呢就懂得把这个猎得的东西呢在家里边养着，日子一长呢，人们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养，什么东西不能养。比方说牛羊马猪这都可以养，那老虎就不能养。后来呢就有了家畜，这家畜里边最能够食用的就是这猪了，因为牛羊呢是祭祀用的，这马呢是打仗或者是旅行用的，没有这猪，他在家里边就是专门供人食用的。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世界上什么动物最聪明啊？世界上唯有猪最聪明，因为他知道难免挨一刀之苦，因此他就什么活也不干，整天除了吃就是睡。说这个猪呢在家里边养着，当时呢还没有钱，没有金银财宝，怎么来证明你家庭的储备呢？就用这个猪作为代表。猪又是贮藏之贮，跟它同音，同时跟储藏之储又有点近似。从这两者来讲呢，这个猪它就是代表了家庭财产。你家里边富庶不富庶，趁不趁，就看你有没有猪。因此上他在这宝字杆下边就用一个猪字代替，故此读作家字。您说这个解释对吗？唐敖说，姑娘看来你也是知识渊博呀，这个解释也不无道理。好。多九公在旁边就开始运气了。为什么？多九公心想，唐太华一个探花一个秀才啊，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八来岁的，咱们俩坐在这儿让这个小丫头连指挥带问，最后咱们都搭不上来，栽面啊。啊，我得想法挣到挣到，我得考考姑娘。老夫我问你，你读过论语吗？
我读过，
读过论语。我问你， 你读过什么样的版本的《论语》？是哪种《论语》？窦九公等于提了个问题，这姑娘一听，哦，您问这个呀？据我所知吧，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原来呢，把孔孟的书呢，他都烧了，不让在百姓当中流传，他只留下了医书、药书，还有种植之书，再就是他秦朝出的一些书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孔孟之道的书呢又传出来，这一传出来就有三种版本，一种版本叫古伦，一种叫齐伦，一种叫鲁伦。这三种版本呢以古伦为最好，但是呢也有说鲁伦最好，我读的呢是鲁伦。那个字为什么叫伦而不念论呢？啊，这个呀，据我所知啊，因为这《论语》它不是一种讲论之论，而是道德伦理之论，故此读为伦。您说对吗？对，我读的是鲁伦。啊，好，多久公心想，这《论语》考不住他。哎，姑娘，你读过《易经》吗？易经呐、啊，易经我也读过啊。你读过易经？这个易经有多少个注解者？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您说这个注易经的，注解易经的人可太多了。据我所知啊，除了当年孔子的门生子夏，曾经有两卷注释易经之外，往后算起来，注家百起呀。但是呢不够一百家，据我所知有93家。多久公心想，他能说出93家来，我呀给他说句大话，我得压他三分点，让他知道知道我天朝人老秀才有学问。93家，你们这个地方可能只能见到93家易经的注解，我们中原天朝注解易经的有103家。哦，有103家。对，那么多吗？那可不。哎呦，还是中原大国呀，大邦之地呀。那103家都是什么人注解的呢？哎呀，103家这么多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你这个93家注解者，你能知道吗？多久公心想，那么多注解的你能知道？可是没想到这位子瑜女子说了，这93家注解者啊，我跟您叨念叨念，您听听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说除了子夏注解的两卷之外，接着还有，当，这姑娘们93家就像背流水账一样，哪朝哪代谁怎么注的是几卷本，93个。全给念到下来了，93家念完之后，把多九公脑袋上的汗都念出来了。多九公一听，他念的这些注解者，有的是多九公知道的，有的是多九公都没听着过的。多九公心里面想：哎呦，这个黑姑娘怎么这么大学问？这个脑子怎么那么能记？这93家易经的注解者他都能记下来。这姑娘背完了之后，接着就问多九公：请问老人家，我背的这93家背完了，您说有103家还差10家，您那10家还有谁？您说说我听听。 我另外那10家了。多久公心想，他娘的，我一家也想不起来了，另外那10家我是顺口说出来的，哪有那么多家。多久公说，另外那10家，哎呀，我现在呀年事已高啊，当初我都能背得出来，现在背不上来了啊。唐探花，你能不能背下来呀？唐敖心想，你别弄不好就往我这儿推呀，我哪知道有那么多易经的注解者。唐敖说，你想不起来，老秀才想不起来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 是我不想起来，这实际上都是由这个这紫衣女子站起来了。老人家，我想啊，您年事已高了，这十家易经的注解者您不能一块都想起来，我问您，您能不能想起五家来啊？五家这五家好像我你得慢慢想。这样吧，三家行不行？能不能想起三家来？三家，两家呢？要不您就想一家，能说出一家来，也给我开开眼界。多小公心想，他娘的，这姑娘的这难为我呀啊！这当面羞臊我，让我说一家。多久公想我他娘的连半家我也想不起来了。这个一家啊，多久公心让我编一个得了，这玩意不能瞎编呐、啊，我编谁呀、啊？谁能注解这个易经啊？多九公正在骑虎难下的功夫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，我说这个屋子里边有卖烟粉的吗？多九公一听是林之阳的声音，哎呦，救驾的来了，谁呀、啊？这是之阳吗？这林之阳背着个烟粉柜子又打外边进来，对了，是我呀，哎呀，这光把这烟粉柜子撂在这桌子上，我说你们俩怎么跑这来了啊？哎呀，志阳，你怎么上这来了？别提了，我这不是想买点烟粉的啊！我要背着这个柜子，我就上了街了。上了街了，我一看这个街上，哎呦，这些个大姑娘、小媳妇的长得都那么黑呀、啊！我觉得长那么黑，他不抹点这个粉吗？不是背的吗？盖上点吗？好，一个买的也没有。我说这就怪了，他们不懂得美吗？啊！我一问他们，人家说了，人家这个地方这个风俗啊，跟咱们国家那个风俗不一样，人家这个地方啊是种菜不种貌，咱们国家是种貌不种菜呀、啊。人家说的，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啊，根本就不查念这么事儿。人家从生下来一记事开始就念书，啊，成天读书，读书有才学。姑娘大了之后，如果说有才华，容貌长得丑，能嫁得出去；如果说长得漂亮，没有才华，嫁不出去，没人要。正因为这个，人家就不注意这个脸上的修饰了。所以啊，我这个烟粉东西就没卖出去呀。我背着这个柜子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走到这里门口上，我一看，这是个学堂啊。我见这里边这个上学的小丫头，她不得爱美吗？所以我就进来了。我进来一瞧，你看你们两个也在这里了。哎，我说你。这二位是学生吧？你们查验着不？没本不？这两个女子一听就笑了啊！这个我们不查，我们不摸，我们也不买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？这个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多久公心想，我们两个在这正挨憋呢。多久公不能明说呀。多久公说，哦，我们两个到这里来看一看呢、啊，看看人家这个黑齿国是怎么样的教学。哦。走呗，咱们回去呗。哦，好，咱们回去。走，唐大华，咱们一会儿快走。往外一走的功夫，多久公一转身，冲给姑娘一笑，姑娘，至于说那一家哈、啊，等着下回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啊。回见。赶忙的，这三人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这多久公拿手一摸，一脑袋都是汗。多小公说：“今天可是栽了面了 啊！万万没有想到黑齿国那个地方，哎呦，这些个女人这么厉害。”唐敖说：“这就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！”三个人回到船上之后，唐敖说：“记住这个地方，下次要再出海，我还得到这儿走访，我看看这个国家是怎么样子，如此重视学问。”船由打黑齿国又开出来，唐敖就问这多久公说：“下一个站点是哪儿啊？”多久公说：“下一个站点咱们要去大人国。唐敖说：“我听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叫大人国，说那个人都一两丈高，是这样子吗？”不对，多久公说：“这个你就领会错了，你说的那个 那叫长人国。这个大人国呀，不是说这人长得大，其实他们那个人呢跟咱们长得都一边高，但是呢有一点跟咱们不同，你到那就会看见，显得他们呢比咱们平地就高出了一尺来。唐敖说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到那一看，我别先跟你说，先说了你再一看就没意思了。大人国跟君子国一样，讲究是大仁大义，心胸豁达呀，一看就懂。我呀去过一趟，我也没太弄明白，这回再去啊，我打算仔细的观察观察。好，传到了大人国靠了岸，靠岸之后啊，唐敖就跟多九公和林之阳三个人一路同行上岸，剩下该做买卖的伙计分头去做买卖。这回林之阳啊也不背箱子不背柜子，他也不做买卖了。为什么？他听说大人国的这人特别好看，他得好好端详端详。怎么个好看法？不是长得好看，进城之后这三位一瞧才明白。哎呀，唐敖当时就愣了，他一瞅这城中大人国的这些人，这怎么如到仙境一样？他最大一个特点就每个人走路啊，跟咱们这中原大国人这个走道不一样，我们走道不是这样吗？可他们那人走路就像走台步一样，全这模样。哎呦，他为什么这么走呢？因为他脚底下有一尺高的云彩悬起来走，他每当走着走着当然要一站住的时候，这云彩突在旁边就浮起来，再一站起来，再那么一走，这云彩又起来了。一边走着，唐敖就一边注意观察，这云彩还不一个色儿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蓝的，有白的，有黑的。唐敖心想，这多九公常出海外跑海跑了几十年了，这位不万事通吗？我得问问他。九公，他们这些云彩怎么回事？就这个事儿啊，我正在研究，到现在还没研究透，现在好像啊研究的差不多了。您说他的云彩怎么回事？我估计这个云彩十有八九啊，它是表现他的一种身体状况，健康良好不良好。哦，那个红云是怎么回事？脚下要是有红云的话，大概那就是上火了。哦，有黄云呢？黄云那就是拉稀了。哦，要白云呢？白云那就是很正常。要是蓝云呢？蓝云那就是痢疾。你看那边还有黑云，那黑云，黑云大概就是便秘。哦，哎，您再瞧那边那五彩云呢？五彩云呐、啊，五彩云大概那就是刮呼肠子拧着劲儿的疼。林之阳在旁边一听，得了，我说舅公，你这叫最雷公上火胎，护脾以火走，